我们上次我们的这重点是讲到谁啊？大家记得？
以利亚。
以利亚，对。
以利沙紧紧跟随他。
对，好了，上次讲到以利亚这个人啊，他讲到最后的时候，以利沙就接续他，对不对啊？他就接到了以利亚掉下来的那件什么？
外袍。
外袍，对。当他得到这件外袍的时候，他就得着了双倍的能力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拿这个外袍就击打那个约旦河的河水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下第二章啊。列王记下第二章，那他那时候就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啊。第二章第十四节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啊。那个时候住在耶利哥的那些先知们都看到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哈、啊，也感动以利沙了、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过来迎接啊。以利沙、哦、那在 他面前就俯伏于地说啊，我们这边有50个壮士啊，求你容我们啊去寻找你的师父，或者耶和华的灵将他提起来啊，投在某山里面的山里的某处哦，某个谷里面。以利沙说啊，你们不用打发人去啊，他们再三催促他，他难以推辞，还说好吧，你们打发人去吧。他们就打发了50个人哦，找了3天都没找到。以利沙就说啊，他说啊，我不是告诉你们不用去吗？那时候他们就待在这座城啊，叫做耶利哥啊，耶利哥。那这个耶利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是这个旧城啊，往这个约旦河的这个方向看过去啊。好了，那这时候耶利哥的人就过来对以利沙说啊，他说这个神的这个城的这个什么样？他说地势美好啊，地势美好 ，OK。然后呢，他说但是只是啊，他说这个土水质恶劣啊。土产呢不熟而落，啊，问题是这个水呢很糟糕，啊，然后那个土产呢还没有成熟就先落下来了，所以以利沙就跟他们说了，他说你们拿一个新的瓶子，啊，装盐来给我，啊，他们就拿过来给他，啊，那他就出到水源了，啊，来到那个地方啊，这就今天称为这个以利沙之泉了，啊，他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下水啊，从这个地方涌流出来，啊。那以利沙到这个地方，他就把这个盐啊倒在水里面啊，用那个新的瓶子装盐倒在水里面，他就说啊，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地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土使地土不生产啊，于是那个水就治好了，直到今日啊，正如以利沙所说的，这是以利沙过了约旦河啊，他行了很多神迹哈，这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比以利亚更多。那第一个神迹就是用那个衣服啊，这个打水，水就分开来了，对不对啊？那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个以利沙这个之泉这个地方啊，他那边人跟他说啊，这个地方有个特色，第一个是地势美好啊，地势美好的意思就是说啊，一个东西啊外表好看啊。但是呢，问题是水质恶劣。水质恶劣的意思是什么？水啊，水一般我们是讲到水是代表生命，代表圣灵啊、哦。那个地方呢，生命没有生命啊、哦，没有生命。虽然外表好看，但是一个东西没有生命。那土地贫瘠呢，就是什么啊、不结果子啊、哦、啊，这是讲到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外表好看，没有生命，而且不结果子啊？啊，当然有很多东西是这样子啊、哦，但是呢，我们可以想到，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去到一个啊、景点啊，哎呀，看到那边有什么很漂亮的大教堂，对不对啊、哦？啊，进去看，哎，这外表好看呢，但是进到里面去，你却觉得好像里面没有生命，对不对？啊、哦，就是一堆观光客在那边看而已啊、哦，啊，就是老的教堂是这样子啊、哦，温哥华也有啊、哦，然后呢？新的教堂也有，啊、哦，这个是哪里的教堂？大家知道吗？这、就是日本的一个教堂，啊、哦，现在这个很热门啊，好多这个艺人啊，那些有名的人啊，都跑来这边举行什么婚礼啊？他说：“哦，这个地方好有气氛啊、哦，哎，但是呢，但是一个教堂啊，不是说外表好看就好，最要紧的是里面要有生命，对不对？啊、哦，那外邦人不信主的人，他们就看好看，但是呢，我们有主生命的人呢，我们。”在乎的是它里面有没有生命啊，有没有生命？然后这个教堂啊，这里面的会众啊， 有没有能不能结果子啊，这个最重要啊。所以这个时候以利沙呢，他对付这样的一个问题，他的对策是什么呢？神启示他的方法啊，第一个要有新的瓶子啊，新的瓶子代表什么？一个新的器皿啊，新的器皿。圣经里面讲到器皿是什么？是我们这个人啊，新的瓶子就代表我们这个新的人啊。一个东西一个机构老化是说要有新的人，不是说新加进来的人，而是说这个人是新的，是里面是新造的人啊。第二个里面要有盐啊，盐，圣经里面怎么说盐呢？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啊，盐如果失了味道的话那怎么办？怎么还能够叫它再咸呢？就没有用，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了啊。这个盐呢、盐最要紧的它是要有味道啊。你说盐一定会有味道啊，但是当时不是啊，当时他们用的这个盐呢是在山里面挖出来的盐，像一块石头一样啊。那你那个盐呢就是藏在外面的味道，藏到后来呢那个味道那个没有的话，剩下一块石头啊，就没有味道了。所以盐最要紧的是要有味道。所以这个今天讲到说，我们一个人信主之后啊，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散发出这个叫做
新生命的光辉，
对，那这个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是做假的。所以这个盐啊是代表我们有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我们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啊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你身上要散发出一个生命的这个味道出来的，而且跟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才能够什么，这个才能够防腐，才能够抵抗这个细菌，对不对？这个盐就是要能够防止这个腐坏的所以需要新人，需要有分别为圣的见证OK， 这个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是有真实生命的基督徒OK， 这个是以利沙所行的，算是第二个神迹了第三个神迹是什么以利沙就从耶利哥上到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呢，有些童子呢从城里面出来，就戏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然后他回头看见了，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于是有两个母熊从森林里面出来撕裂他们中间42个童子。你看到这个故事？对。好了，这个Jenna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吗？
为什么会这么严重？
好了，这个很多人说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怎么这么残忍？其实以利沙他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几乎每个神迹都让你非常非常
会的，
都是非常高兴唯有这个神迹呢，让人家想说，怎么会这么残忍这里头我们先看了这个伯特利这伯特利是什么地方呢？伯特利是拜金牛的一个中心那时候他们不是设了两个金牛犊吗？一个在伯特利，一个在但
耶罗波安
所以那个是他们是一个是假的宗教的中心那时候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些童子从里面出来，童子你就想到小朋友，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童子这个原来的意思呢，是意思是讲少年人应该说讲这些不良少年
少年
从城里出来就从城里面出来，就一群不是只有一个两个一大群人然后他们就戏笑以利沙他们为什么戏笑呢？他们在嘲笑耶和华的先知他们知不知道他是耶和华先知？知道，可是他们戏笑他因为他们在这个拜金牛的这个中心长大的，所以他们对耶和华毫无认识，不敬畏，然后对耶和华先知嘲笑他他就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上去哪里
天上。
他们知道，他们显然知道以利亚被接升天的事情。所以他们就嘲笑他了，讥讽他说这个以利沙是秃头的他说你就秃头的以利沙了，为什么不学这个以利亚升天呢你也升天吧那这个以利沙呢？以利沙呢？他可以反应就说好了，这个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算了，小孩子不要跟他们计较。但是他的反应不一样，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让他过去的话会怎么样？
他们不会尊重他所传的从神那里来的信息。
对，他们就觉得说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就是这么懦弱啊，没有用啊，所以他们就是更是轻看他啊。我们刚唱诗歌是什么？我们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
？Awesome，
Oh God is an awesome God， 对不对？
嗯。
那他们这样来对待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就在藐视神啊。所以，
对，
以利沙为自己，他可以不说话，但为着神，他就需要出来做事，所以他就奉耶和华的名咒诅他们啊。咒诅他们之后，有两个母熊从里面出来，撕裂他们四十二个童子啊！哎，撕裂了，想着说这个就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叫做碎尸万段，好、哦，这个人都被、嗯，但是实际上这个是撕裂这个意思啊，是意思说他不是被熊咬死的，是被他用什么？用这个爪子啊、哦，爪子抓的。撕裂啊，其实意思是讲要抓伤啊。哦嗯抓伤啊，因为你想说，哎，那不是为什么不是抓死啊？因为我们可以判断一下了，他总共有至少有四十二个人被抓啊，被撕裂啊，所以呢，这个熊过去来说，等于是每个人打他们一巴掌，对不对？
好笑画面
啊！对啊，每个人打一巴掌，一巴掌过去，这个但很快能够把它解决四十二个人嘛，对不对？如果一个人我把他踩下去，把他这个撕开。然后再对付下一个，其他人早就跑光了，对不对？哎，对啊，他不会在那边等他的、啊，对不对？连滚带爬，这个屁滚尿流，总是要跑掉的。但是他这个一下能够对付四十二个，他平均一直对付二十一个，对不对？他就是这边打一个巴掌，那边打一个巴掌啊。那问题是说，你被熊打一个巴掌不是开玩笑的，那个熊上面那个爪子很长的，你这么打一个巴掌的话，就是皮开肉绽，对不对？那就是被撕裂，对不对啊？
嗯。
啊，阿当，这个被撕裂之后有没有死啊？啊，这个这另外一回事。但是，有可能就是没死，就是抓伤，啊，因为就打一巴掌而已嘛。但是这就给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了，让他们知道说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对不对啊？你不可以这样子嘲笑耶和华的先知的。那这个是为着所以有时候想说，哎呀，神有时候做一些事情好像很残忍啊。其实啊，神为着他们。永生的福祉来说，他做这样的事情反而是爱他们，因为神对付这件事情之后，其他旁边人看到了，他们就对神起了敬畏的心，对不对？
对
啊，然后以至于他们就从这个迷路上转回，这是更重要的啊。你就想说，哎呀，这童子啊，好可怜啊，哎，你就不要去伤他们吧，小孩子不懂事，哎，别的人就有样学样，就跟着啊，而且你看看四十二个童子，还有些跑掉的，对不对？这一大群人这样子在嘲笑以利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不是只是两三个在那边啊起哄而已，一大群人，可见这是一个群众运动了，啊，暴动，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出来处理的，啊，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为什么这样做呢？啊，下一个神迹啊，是发生在这个三个王去征讨摩押啊，这三个王是哪三个王啊？就包括以色列王啊，叫约兰。另外一个是犹大王呢，约沙法，还有呢以东王啊，这三个王啊，那为什么要去征讨摩押呢？摩押在哪里啊？在右边就下面啊。那这个摩押他本来是以色列的凡属，就是他是归顺在以色列国底下的啊。但是当亚哈王死了之后，亚哈王就是约兰的老大啊。这个亚哈死了之后，摩押就背叛以色列了。那这个约兰呢，讲了说讲不行，我要去讨伐他啊。那讨伐他，他自己一个人呢又没有把握，所以他就拉犹大王啊，跟以东王啊下来啊帮他。那这个犹大王叫约沙法，约沙法是一个好王啊，他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但是这个王呢，他一生当中啊最大的问题就是会交友不慎啊，他常常跟以色列王啊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以色列王要他做什么事，他就跟着去啊。所以这个是约沙法的最大的问题。那时候他就跟亚哈也结盟啊，所以给他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亚哈死了，现在跟他儿子在一起啊。好，那结果他们就三个王就一起下去了啊。以色列王说，跟犹大王说，我要去攻打摩押，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啊？约沙法就跟他说，我的名就是你的名啊，我的这个马就是你的马啊，我们一起去吧啊。所以他们三个王啊，就从北这样下来。他说要走哪条路啊？ 犹大王就建议说，我们走南边过下去好了，走南边下去，从南边去攻打摩押。从南边攻打摩押呢，他们就要经过一个地方啊，叫做以东旷野的路啊，在这边啊，以东旷野路那是一个沙漠地带啊，啊，那结果呢，他们这边经过那个旷野路的时候，就走了七天了、啊，结果走了七天，他们身上所带的水都用完了，结果呢，还是没有找到泉水啊，怎么办啊？那那时候整个军队眼看就要死在旷野里面，那时候以色列王就这样说啊，你既帮我们读好了。
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遭拒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
对。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那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原来是倒数在以利亚手上的。”
OK， 所以那个以色列王啊，看到这个情况啊。他马上的反应，他对神有一个认知啊，他认为神呢，神对我们不是爱心，他神就是想要找我们麻烦啊，所以他说耶和华召集我们这三个王是要把交在摩押人的手里，所以他就存着这种负面的看法对神来讲啊。那但是约沙法就说，哎，不是这边有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吗？就是以利沙呀啊，哦、啊，所以后来他们就说这个以利沙，他说。他们这时候，他们对他的认知啊，就是以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就是他的仆人啊。
倒水在他手上干嘛？
他那个就是他们吃东西不是要先洗手吗？然后我吃东西以前先洗手的话，仆人就倒水啊，所以他等于是
伺候以利亚的。
哎，对啊、哦，他本来是做最卑微工作的，现在被提升做先知了啊。哦嗯好了，所以他们是三个王就下去去见以利沙了啊。以利沙怎么回答呀？
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法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
嗯，干什么？
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以利沙他说他是因为这个约沙法的情面啊，所以呢他才要这个理他们。那这个时候他就找一个弹琴的来，这个弹琴这个故事啊，这个我记得就讲了好几次，大家有没有印象啊？讲到说弹琴的时候呢，这个
解谜语，
弹琴可以解谜语，弹琴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领受到神的同在啊。好，那这边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对对，
重要的是这个弹琴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看那个大卫一弹琴啊，扫罗身上的那些邪灵魔鬼就跑掉了、因为大卫是一个真正敬拜神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会赞美神的人，所以他一弹琴那个恩膏就出来了、那现在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什么Michael Jackson 是吧？
对，
这一类的啊，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就心里很想要看看那些我们 Bible Point 那个上面的一些连结的文章，虽然我以前看过，但是已经好久没看，我今天再去看，就是那个有一个在南美洲的女孩子，是不是？她死亡了23个钟头，然后在这23个钟头里面，神带她去地狱看。神也带他去天堂看，他在地狱里面，第一他看到了那个叫做什么 John 是吧，一个大主教啊，那个大主教过世的时候非常的尊荣，
教宗
对对，他过世的时候非常的尊荣，那是全世界都在转播的啊。可是这个女孩子看到他正在地狱里面，有个很大的蟒蛇，上面都是针啊，这样子围绕着他的脖子啊，他很痛苦啊。他说：“主啊，这个有名的教皇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结果一个大荧幕就出来，啊，他的家里面多少的珠宝啊，啊，多少的金银财宝啊，他是非常贪财的一个主教，而且还看到他跟很多的修女上床，啊，所以。一个人在人面前，在全世界都是那样的风光，可是上帝知道他背后真正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在那里啊、哦，我本来要讲，
你要讲 Michael Jackson，
对，他就看到，哎，他就看到那个 Michael Jackson 正上路了，正往这个地狱这边走，而且他走的那个舞步啊，就是那个什么月球漫步，哎、Moonwalk， 然后把他压来的那些手上戴的脚那个手铐，脚上戴的脚镣。可是他走路还是那个样子，然后把他压到地狱来的这些邪灵也都是走那样的，都是跳那样的舞，都是真的，嗯，对。那然后他说你还看到还有小朋友在这儿，啊主啊，不可能啊，你不是说我们要回转成小朋友的样子才可以进天国吗？他说是啊，他说邪灵就是借着什么那些漫画的主角，我也记不得那些名字啊，
皮卡丘啦什么之类的，
哎对，就一大堆的那些漫画的那些人物啊，他说这些都是邪灵的作品，因为在这些漫画的里面有很多的暴力啊，也有很多的色情啊，也有很多的贪婪，所以他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只有8岁在那个火湖的里面，他说主啊，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在这里？那他就给他看他的生平，原来他花很多很多的时间把所有的卡通都看了，当他正在看的当中，有些卡通里面的邪灵就进了他的心里面，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暴怒的孩子，他妈妈如果跟他讲什么话他就是不听，然后呢他想要有什么东西妈妈不给他，他就砸东西，就砸那些玻璃杯啊碗盘啊这样子啊、哦，所以那个暴力的灵已经进到他的里面、哦、所以今天邪灵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就是加紧的加班啊，厉害的在那里要不管是老的中的少的甚至于小孩子，就是要尽量的多抓一些人让他们到地狱里面去啊。
啊 OK，
所以说 Michael Jackson 的那个音乐里面都是邪灵的作品、嗯、就是歌，其实他是在歌颂撒旦的
啊 OK、嗯、因为你后来也听到什么光明会之类的东西的啊，
哎对，
好了 OK， 那我们现在就不要离题太远啊，好，所以那个
弹琴的人很重要、
哎、
我们听什么样的音乐我们会被他影响的、
哎、所以我们那个每次
因为撒旦本来就是掌管敬拜的，掌管音乐的，
对，好，所以 有的人呢这个被邪灵压制啊，但是他一听到那个赞美的诗歌啊就得到释放啊，
对，
扫罗是最好的一个例子，
嗯，
那在这里呢、哎、他这个先知的灵呢、也被也因为这个这个什么这个
敬拜的音
乐哈、
嗯，
降在以利沙的身上。
对，
这时候他就开始说预言了啊、哦，他怎么说呢？啊、哦，好，你记。
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是你们和牲畜有水喝。”
啊，这个照片就是以东的旷野的路哈。哦，所以这个边那就是都没有水哈、哦，然后两这个有山在那个地方，中间是山谷哈、哦，然后呢，
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固城，
坚城美邑，
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
哎。
塞住一切水源，用石头糟蹋一切民。
OK， 所以这个他就发预言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啊，他们这个没有缺水的问题会得到解决，因为他说啊，这谷里面会满了水。那第二个呢，就是他们还会不仅如此哈、啊，他们还会打胜仗啊，会打胜过摩押人。
嗯。
好，这里有讲到，但是他们这个要为了要有这个水啊。他们需要做一个预备的工作啊、哦，这预备的工作就是要在这谷里面呢满处挖沟啊、哦，这挖沟的目的是什么？
承接水。
哎，他这挖沟呢不是在这边挖井水啊、哦，他这挖沟就是把地上挖出一些哈、哦、
渠道
出来，然后呢等到水来的时候呢有地方可以接这个水， 好啊，所以这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啊？这个水呢，这个水就是带着生命，对不对？我们刚刚说水是生命嘛，那另外一方面，水也是预表什么圣灵啊、啊，今天我们要得着更多的圣灵呢，我们需要有个预备工作，要挖沟啊，
心里头要挖的深，
所以呢，就是心里头要挖的深，怎么样挖的深呢？大家说说看。
把一些这个偶像啊挖出来丢掉，把一些自己的理想抱负啊，出于自己的一切要挖出来丢掉，要让神来取代。
对。所以我们自己里面要有东西要把它掏干净啊，掏干净。所以这个圣经这个地方的代表的含义就这样子了啊。这沟呢，这个挖的越深的话呢，能够盛装的水就越多，对不对啊？那相同的，这个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做得越深啊，我们领受圣灵的度量也就越大。
阿门。
啊，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怎么说？大家知道吗？
剥夺、破碎。
剥夺跟
致死。
所以有时候遇到一些苦难啊，这个等于是神在我们身上挖沟啊，这个苦难虽然很深啊，但是它因着这个苦难的结果啊，我们领受圣灵的度量也就越大。好，所以这个挖沟是很重要的。然后也有很多先知啊预言，就是说在末后啊，神会施加一个大的复兴啊，圣灵大复兴，圣灵会大浇灌。但是这时候我们要先预备，要做好预备，就是要挖沟，要挖沟，我们要有这个器皿能够盛装，到时候圣灵要充满。所以这时候我们也需要把自己身上要倒空啊。如果被这个世界霸占的话呢，我们里面都是满的啊，就不能来承接这个圣灵的这个祝福了。
对，圣灵没有地方了。
所以我们要把自己倒空啊。所以到第二天早上啊，他说啊，约在献祭的时候呢，就有水从东而来，遍地就满了水。所以这个水不是从地里面涌出来的，是从东边流过来的。流过来的，如果你没有挖沟的话呢，水流过去啊就没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它有挖沟的结果呢，那个水就会留在这沟里面，那这边有提到献祭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一天献祭两次，一次是早上的祭，一个是晚祭，早上的祭大概是上午九点，然后晚祭呢，然后下午三点，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多次啊，事情都是在献祭的时候发生，多半是好几次提到献晚祭的时候。上次我们读到这个以利亚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啊？有一件什么事情在献晚祭的时候发生？以利亚的故事，上礼拜。对，就是他那个胜过巴利的先知的时候，那时候求告神啊，那时候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烧掉燔祭上面说这个祭牲啊，那个时间就在献晚祭的时候。那圣经里面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提到献晚祭的时候发生的事啊，像那个但以理啊，但以理跟神祷告啊，因为神把一个奥秘启示给他了。后来在献晚祭的时候呢，这个神答应他的祷告，那时候有个天使向他显现，就启示他70个7的奥秘啊。OK， 那是在献晚祭的时候。那在新约里面，献晚祭的时候就是生出的时候。因为三点嘛，生出的时候，他们一方面献晚祭，一方面那时候有祷告，在献祭司在献祭的时候，老百姓在那边祷告，所以那时候的祷告叫生出的祷告。三点的时候呢，那个彼得、约翰进到圣殿里面去医治了一个
门口
的一个人，那时候在就是生出的时候，还有一个哥尼流啊，他守着生出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向他显现，
外邦人罗马的军长。
那主耶稣呢？主耶稣是在生出的时候断气的。
生出
子丑寅卯，寅卯辰巳午未，生出就是圣经里面啦，生出就是下午三点了生出啊，辰巳午是中午十二点嘛，午未是两点，生是四点，但是生出的话就是三点，三点到五点之间，这个是生啊，生时啊，所以生出是三点。好，所以圣经里面有好多时候都是献祭的时候发生啊。好，那这个时候他是讲到这个早上献早上祭的时候呢，献祭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敬拜神。
啊，对，还有呢，
侍奉神，
对，
求告，祷告，
还有
赞美，
献上牺牲，对不对？哈，
对，
宰杀，哦，宰杀那个祭牲，所以我们如果把自己献上的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啊？
蒙福的经历。
啊，对，这是一个奉献的经历，这是一个舍己的经历，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献祭啊，一般就是讲到十字架的经历啊。所以献祭预表十字架的经历啊，祭坛就是十字架啊。那十字架的经历呢，结果是怎么样呢？是我们更多得到圣灵，因为在献祭的时候水就来了啊，水就来了。所以有一句话他说啊，叫做什么？十字架把我们带到圣灵那边啊。圣灵呢再把我们带回十字架，就是每一次我们被神对付的时候，我们更多舍下自己的时候呢，会有一个结果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更多被圣灵充满，你会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啊，你跟神之间关系啊会拉得很近，当你愿意放下自己的意见的时候，所以十字架的经历会让我们更多得到圣灵，所以在献祭的时候水就来了啊。然后呢，那当我们得到更多圣灵之后会怎么样呢？圣灵把我们带到哪边去啊？带到天堂吗？
更深的十字架的经历，
带到十字架经历里面去。所以那时候主耶稣啊，主耶稣那时候在受洗的时候呢，啊，被圣灵充满，对不对？被圣灵充满之后，圣灵把他带到哪里去了？啊，
旷野。
带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对不对？
天天接受。
啊，所以这是一个更一个考验啊。那等他从那个旷野回来之后呢，圣经说了。
蛮有圣灵的能力，
蛮有圣灵的能力到会堂里面去传扬福音啊，所以圣灵把我们带到十字架，十字架又把我们带让我们又得到更多的圣灵，这是一个
循环
啊啊，所以这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就后来呢，哎，果然他们这时候得到水之后呢，结果以那个摩押人啊，哎呀，看到他们哎，好像那个他们看到水啊，但是好像他们看错觉，以为说那个是上面有血光啊，红色的光。他以为说啊，以色列人啊，这个啊犹大人啊，他们彼此互相击杀，所以他们以为说敌军里面起内讧啊，他们就跑过来啊，要来抢夺这个战利品啊。结果没想到呢，哎，不是看错了啊，就被以色列人还有跟犹大人还有以东王啊，这个杀的这个啊片甲不留啊，打了一个大的胜仗啊。这个是这个故事。下一个神迹是什么啊？下一个神迹啊，这个赵敏，赵敏帮我读好了。
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你仆人我丈夫死了，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现在求债主来要娶。”
有债主来啊？
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
啊，对，要把他们拿去啊，做奴仆就做奴隶了啊，做奴隶了啊，然后。
伊丽莎问他说：“你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你告诉我，你家里有什么？”他说：“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没有什么。”
啊，穷到一个地步啊，家里只有一瓶油，而且这个瓶啊，不是大瓶子，是个小瓶子啊，装油的小瓶子，所以小小的，你看上面就很小啊，那怎么办呢？啊？伊丽莎说，
你去向你众邻居借空器皿，不要少借，回到家里关上门，你和你儿子在里面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
好，然后
于是夫人离开伊丽莎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
好，
器皿都满了，他对儿子说：“再给我拿个器皿来。”儿子说：“再没有器皿了，油就堵住了。”夫人去告诉神人，神人说：“你去卖油还债，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
OK， 好，所以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啊？
器皿要越多越好。
这个跟以利亚之前那有点像。
以利亚。
那个面，面都不少，油也不停。
他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哈、所以以利亚所行的神迹啊，以利沙很多地方也有。
那个他救了一个小孩子的那个也有点像。
对，
后面
自己复活。
对，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好。 啊，所以这个给我们什么样，给你什么启示？多麦，
多给主预备地方，预备空处。
啊 ，OK， 就这一点来说，跟刚才那个前面那个神迹是，这个 lesson 是一样的，对不对？
嗯。
刚才前面那要挖沟吗？这边呢是要预备空的器皿，对不对？
对。
这两个是原则是一样的，前面是挖沟是要装水，这预备空器皿是要装油，对不对？
嗯，
油跟水呢，在圣经里面都有一个同样的预表，都是讲到圣灵，哦，特别是油更是讲到圣灵，哦，
其实水也可以讲到是神的话，神话语中的水可以把教会洗净，没有皱纹、玷污等类的病，哦，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对，
所以我们的头脑里面越多的清除那些世界上的东西，我们就越有空间让神的话充满，那神的话越多的充满，神的启示、神的洁净啊，就会更多的临到我们这个人。
为什么说水是预表圣灵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什么啊？
嗯，
他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什么
活水
的
江
河来啊。然后呢，主耶稣讲这话是说信他的人要领受什么
圣灵说的，
圣灵说的，所以这个江河啊，
嗯，
这个水啊是预表圣灵啊，
嗯，
okay， 那油呢，油更是，因为在旧约里面啊，凡是提到油的地方都在讲到圣灵
高抹，
啊，那好了，所以这个地方的 lesson 就告诉我们一定要预备空的器皿。这个油呢，它理论上它可以无限量的一直涌流出来，对不对？
对，没有限量的，圣灵赐给耶稣，因为耶稣在世界上就是靠着圣灵啊，他才知道上帝的旨意。他说神赐圣灵给他是无限量的。
对，但是他的限制就是说器皿啊
不够了，
对，
没有了。
所以啊，那个有的时候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的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比方说在有趣的里面被圣灵充满，哇，就充满了喜乐哈，然后大笑，然后充满到一个地步，他说，我听到有的弟兄姊妹跟他们见证说啊，够了，受不了了哈，再下去他已经这个人好像快要爆炸了哈，因为那里面喜乐太大了，里面那个荣耀太大了，
嗯，
他那个气太小了，所以不能再承接了，所以他说啊，够了，我已经心脏快无力了，这个，所以后来就神的圣灵就没有再继续充满。但实际上啊，如果我们这个人的 capacity 够大的话呢，
对，
你可以更多的被他充满，对不对？
嗯，
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那个器皿就是小小的一个杯子啊，现在神带着一大水缸的水要来，哎呀，要倒给你这么大的祝福要给你，结果你只有小小的那一杯，装了一点点，马上就已经哎呀吃不下了啊，喝不下了，哎，太可惜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把自己的这个 capacity 要扩大。
对，
怎么样扩大呢？刚才有讲过啊，里面一定要把一些东西要掏空啊。
是，
我们其实这个器皿不够大有好多个原因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里面塞太多东西了，
嗯，
所以他们这个面啊，他们这边说，哎，你尽量去解空器皿，
嗯，
其实他们家里面本来也有一些器皿的，那这些器皿啊，他说，哎呀，这里面呢装着这个一堆垃圾或什么哦，摆在那个地方啊，这边不行，你要找一个空的器皿。其实他们只要把你那个垃圾倒掉哦，把它清一清啊，又是一个空的器皿出来了，对不对？哦，
嗯，
我们很多时候一些器皿都装了东西了，那些器皿就不能用，所以它这里的重点是说你要预备的空的器皿才可以哦，
嗯，干净的，对，
对啊，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要给你这个。倒给你说这个，哦，这个是几十年的这个最昂贵的这个酒啊，哦，现在带一些空瓶子来，结果呢，你家发现家里面没有空的瓶子，只有一大堆什么汽水瓶啊，哦，里面都装了汽水啊，哦，那我的做法怎么样呢？你说哎呀不行啊，这都装了汽水，是没有空瓶子啊，你要赶快把那些汽水瓶把汽水全倒光啊，对不对？倒光之后就不是跑出很多空器皿了吗？这是要接这个最昂贵的这个纯酒，对不对？哎，那如果说脑筋没有搞清楚的话，说哎呀，这个不是空的，这边都不是空的，哎，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空的器去接一点这个酒啊，这就很笨了，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要把那个 没有价值的倒掉，我们空出来要接这个昂贵的。所以今天圣经里面说啊，我们说这个人就像一个器皿啊，就像一个瓦器啊，有宝贝在我们的瓦器里面，这宝贝就是这个里面这个油啊。所以他们其实他们本来是有一点点油的，就是那个那一小瓶，对不对？但显然神要赐给他们更大的祝福呢，他们需要预备器皿。然后这里头还跟前面那个故事里面还多了一点，就是说要关上门，要关上门。
对，
他这个倒油的这个动作是在暗地里面进行的，不是在那边大庭广众之下，哎呀，来表演给大家看，倒油啊，变出来变的，不是，他们在暗地里面进行的。所以啊，今天我们接受神的这个灵啊，在我们里面更多的充满我们啊，常常是一个私底下的一个功课。这个都是因为你在私底下啊付了一些代价啊，因为你做一个选择，是放下自己的选择，然后是要选择神的旨意的时候，这个没有别人知道，但是呢神都知道，这是一个关上门的一个动作。
对，
但是这个时候呢神就会把油更多的加给你了啊。所以你今天想说
所以为什么我们唱诗歌以后啊，都要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安静的单单的享受神，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关上门。因为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我们这个门都是开的，我们的耳朵的门、眼睛的门、鼻子的门、嘴巴的门都是开着，很多世界的东西要进来，然后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要出去啊，要发表出去啊。那现在呢，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进入我们的内室，关上门，单独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我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们。所以宁愿在神的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看门就是看好我们的眼门，看好我们的耳门，看好我们的鼻子的门啊，我们到底喜欢闻什么味道？是世界的味道，还是圣洁的味道啊？天国的味道啊？还有我们的嘴巴啊，真的是要守好这个嘴巴，要讲出造就人的话啊。因为箴言里面有说啊，那王喜欢跟清心的人在一起，清心啊 ，pure heart。因他嘴上的恩言，就是这个清心的人，他所讲出来的话都是对人有恩的，都是对人有帮助、对人有安慰的哈，对人有鼓励的，对人有喂养的，对人家有扶持的。这一样子一个清心常常说恩言的人，王一定喜欢跟他做朋友啊。所以我们讲的话可能会把圣灵赶跑了啊，也可能让神更亲近我们啊。所以这个就要关上门，关上我们的耳朵，关上我们的眼睛，关上我们的嘴巴啊，等等啊，要把这几个门户啊要给他看守的好好的。
所以啊，我们刚才在那边敬拜完不是有很长的时间安静吗安静来讲说，哎，在干什么？在等下一幕吗？是不是现在姜大神不知道要做什么，所以他在那边想，我在等他，怎么想半天还没想出来到底要干什么呢？不是，那时候我们是关上门啊，我们是让神在给我们加油，懂吗？添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油，这个器皿里面油怎么样能够更多装满啊？
对，
需要关上门，就是我们亲近神啊。刚才不是就会说啊，我们祷告我们在暗中的父，要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我们。所以我们在暗中的祷告啊，在这个安静当中，这个等待啊，这个等候了、等候神啊，这个时候都是神在那边查看。那这个时候他就哎，你就发现等候，你就亲近他哈，然后里面是不是你里面的主的时候，哎，你会觉得里面越来越平安。我们这时候会从外面的热闹当中转到里面来。
对，
有的时候我们唱敬拜赞美其实都是在外面热闹，这边唱，然后跟着大家热闹一番，但是实际上
没有。他唱赞美诗的时候主要是要把我们的灵提起来。
对，
因为这世界上很多的重担愁苦还有职责的要求各方面但是我们的灵也许会疲累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起来唱诗，要把灰尘抖下去，灰尘就是这个世界上所加给我们的一些玷污啊。那我们要抖下灰尘，起来坐在我们的位置上啊。这就是以弗所书前面一二三章告诉我们，我们真正的地位是在哪里，是在天上。 Our citizenship is in heaven， 我们的公民籍是在天上，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天上的事，但是问题是我们在人间的事已经够多了，我们需要去应付啊，需要满足那些要求，所以我们需要被恢复啊，恢复到那个我们真正的地位的上面。所以我们需要来唱诗，需要来赞美神，需要来高举神，把我们的思想从一大堆的这个责任啊、忙碌的里面单一的集中到神啊。所以这个就是把我们的灵提升起来。当我们的灵提升起来的时候啊，那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啊，因为我们神的同在是最丰富了啊。那就关上门，好好的来享受神。这个就叫做 wait upon the Lord， 不是 wait for， 是 wait upon the Lord。 凡这样子的 wait upon the Lord 的人，凡知道这样子等候神的人，他必如鹰展翅上腾。你知道那个鹰是怎么飞的呢？它不是一直扇翅膀，好像乌鸦拼命要扇扇扇才能够飞得高一点。它不是，鹰它就是这样子等着，它很安静，翅膀是垂下来的。可是当它感觉到有一道气流的时候，它就飞到那个气流的上面，然后是那个气流把它带到高空啊。所以你看那个老鹰的翅膀都不动的，对不对？可是它可以这样子飞，因为它站在那个气流的上面。所以这个气流就是神的能力，这个气流就是重新得力， renew their strength。 这个 renew 就是更新了，因为强壮的也会跌倒，少年人也会疲倦。在人当中，老年人当然是力气最少的，但是少年人、强壮人，他们也是有他们的尽头啊。那神的智慧无法可测，他的智慧是什么？他的智慧就是叫我们要关上门，他的智慧就是叫我们单独与主同在 ，wait upon him。那这样子就好像一个电池在充电一样啊 ，renew 它的 strength。那 renew 当然可以用电池来讲，就是加这个力量。那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换力量，它本来是天然的力量用完了，但是现在加进去的不是天然的力量，而是神的力量啊，所以是换一个新的力量。那他们奔跑就不会疲倦啊，行走也不会
疲乏。
对，奔跑不会
困倦，
行走也不会疲乏。
对，okay， 所以那个
这个关上门非常非常重要，这是能力的来源。
敬拜神好，赞美神很重要啊，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在敬拜赞美当中，你还觉得说好像你还在外面啊，好像还没有进去，那到了后面的安静的时候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说你真的身心更多的静下来哈，真正的来面对神啊。所以你不要想说现在在等下一个 program 啊，这个
因为人就是被这样子的活动所撑着。
你要知道说那段时间
那个
是
生活的内容啊，全部都是一些活动，
对，
所以静不下来。
对，所以关上门呢，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学习哈。
对，
我这讲到两方面，第一个哈，就是安静，这个关上门，这个安静等候神，祷告神，这个是关上门，神给我们加油哈。所以你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学习，
对，
你里面这个哈油才会丰富
起来
哈。不要说老师一定要这个，一定要怎么样。这样我们就在外面这么忙来忙去，
对，
我们一定要花时间有关上门的经验啊。第二个就是讲到说，这关上门是讲什么呢？是在暗中啊，所以在暗中啊，你做任何的决定， 你暗中啊，在神面前你有什么样的摆上哈、哦？
对，
哎，这时候都是在加油的时候。
对，
好、哦，比方说什么？比方我今天在看电脑，哎，突然有一个一个东西好像很清凉的这个照片啊，哎，就点进去一定很有意思啊。然后，但是我想说，神不喜欢我这样子，我就不去点它，我就是关掉，换下一页，看别的地方。哎，你不要想说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啊。就是你这样关上门的一个动作，神看在眼里，这时候都是神会在里面给你赏赐，会给你加油的、
嗯、
因为这个是你放下自己的一个倾向跟喜好，你选择神，
嗯，
所以这是一个舍己，这是一个十字架的经历、哦、
对，
所以你要觉得说哦，这小事情，你知道我有好多次我被圣灵、哦、大大的感动充满，都是这种很小的事情，那时候只是说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是说我不要讲，我不要去，我不要选择那个动作，我只要选择别的。结果来被神大大的充满，我说神啊，刚才那不是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吗？怎么会神这么喜悦呢？
嗯，
哎呀，我才知道说，原来神就是看在我们关上门的时候的一些小动作。我们有时候做一些很漂亮、很得体的事情，在公众面前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价值不是很大，因为那时候我们已经在众人面前得到
赏赐了，
得到这个赞美了。
嗯，
但是呢，在暗中你所做的哈、哦，那个神会大大的赏赐你。所以关上门呢，有这几方面的意思。
好，我补一个例子啊，我刚刚想到，有一个在美国的姊妹啊，她的牧师就是常常这样子宣讲，主很渴慕我们，主很喜欢。单独跟我们在一起，因为他非常的孤单。你相不相信这句话？神非常的孤单，神创造我们就是希望我们要做他的爱侣啊，相爱的伴侣，这是他最重要的目的啊。所以为了要成为他的爱侣，能够跟他匹配，所以他情愿舍了自己的命，要让我们从罪人变成圣徒。那最后的目的是要做他相爱的伴侣啊。他的牧师常常这样给他们洗脑，让他们知道说传福音是很重要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做神的爱侣。我们做了神的爱侣以后，我们的传福音更会有果效啊。那这个姊妹是从那种传福音的背景的教会来的，所以她很不明白，但是他发现其他的弟兄姐妹都很顺服，所以他也就照着啊、嗯，他说主啊，我要做你的爱侣，连这个字都讲起来很深色的样子啊、嗯。但是他就觉得他主啊，我要很坚持，我虽然不懂，我虽然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虽然完全不了解，但是我一定要达到这个目标。主啊，我一定要成为你的爱侣啊！他常常这样子关上门，里面什么都没得到，但是他就是努力不懈不放弃啊！啊，等到有一天他又这样子讲的时候，哎呀，他第一次听到神说话，你猜神在他的里面讲什么 ？I am flattered， 我真的受宠若惊。上帝这样讲，上帝主耶稣这样子回答他 ，I am flattered， 哦，他就好感动啊！从那一天开始，一个很大的突破，他可以非常清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了，他那个 sense， 那个灵里头的那个器官啊，活过来了，发生功效了啊！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个姊妹。你不懂，你毫无感觉，你也不了解啊、嗯。但是你愿意谦卑下来，主既然牧师说这个是你最需要的，这是你的目标，连传福音啊，什么各方面做圣徒，都是为着这个目标啊。所以他就很认真的来操练，来学习。啊，主啊，我不懂，我不了解，我根本什么都也没心。什么收获都没有，但是主我还是要这样子继续追求，继续追求能够成为你的爱侣。这样子一阵子以后，有一天他还是这样子哈，照样的讲的时候，突然神回答他，他说 I am letter。
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啊，对于说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爱女，讲的最清楚的就是雅歌啊。我们从这礼拜二开始要读雅歌了，啊，大家从雅歌里面，我们会得到看到我们这个属灵长进啊，怎么样？因为在内室跟主的相交，会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往前的成长，啊，所以非常鼓励大家来读雅歌啊。好，下一个，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啊。这个好，这个君娜帮我们读好了。
一日，以利沙走到书念，在那里有一个大腹的妇人，强留他吃饭。此后，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
哦 ，OK， 哦，这边很好哦，他每次经过那边都吃免费的，啊，因为有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家人哈，妇人，哎，每次就强留他啊，强留他，那。结果刚开始是请他吃饭啊，接下来啊更进一步，你看啊，这书念在这儿了啊，然后呢，啊，左边这个有没有啊？书念啊，在北边，以色列北边，然后。
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在其中安放床榻、桌子、椅子、灯台，他来到我们这里就可以住在其间。”
啊，所以他这个妇人啊，这个妇人 很特别啊，他有眼光，哎，他觉得这个人是一个神人啊，所以他刚开始是请他吃饭，后来他觉得请他吃饭不够，他还要呢，还邀请他跟他们住在一起，啊，住在一起，啊，那这样的话，哎，就是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也很像啊，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啊，是不是跟他吃顿饭，啊，好了啊，再见啊，但是没有，我们喜欢他跟我们在一起啊，不要离开，对不对？所以就为他预备啊，
预备一个很舒服的房间
啊，
那什么都有了，该有的都有了
啊，在墙上盖个小楼，什么叫做墙上盖个小楼呢？啊，因为以前他们这个房子是这样子啊，
平顶的
、啊，那顶上呢可以做一些各样的活动，有没有看到哈？上面它上面晒一些谷子啦，哈，啊，农作物啦，哈，
你指一下
啊，
指一下
，OK OK 啊
啊，
像这边啊。这边也可以榨油啊，旁边还有一些晒，这边晒这些什么亚麻啦啊，什么东西啊，这里有一些晒一些谷子啊，那这边还有一个叫做推，好像那个什么一个滚筒啊，滚筒是干什么的？因为他们的那个屋顶啊，常常都是草啦跟泥土哈，就混合的，所以隔段时间呢，它那个会漏水，那那个土越来越松，它要把它再压实一点啊。好了 ，anyway。他们呢很多活动在顶上进行的，那这个他们楼梯呢是都在外面啊，啊，从外面上去，
直接上去，
哎，从外面直接上去，不是从室内上去的，啊，所以他现在呢，他就是可以在楼上呢再盖一个小加盖啊，加盖之后呢，神人以后每次来呢，他就从外面这样走上去，所以这个等于是啊独门独院，他可以单独出入啊，方便，不需要从他们室内经过，对不对哈？啊，哎，我们先租个房子说，哎，可以自单有一个自己的出入口，
独立的出入口，
哎，很好，对不对？好，所以他是在上面给他盖个小楼啊，盖个小楼之后，哎，你看哦，盖个小楼，对不对？啊，想盖啊，然后呢，他们就从这个梯子上去了，啊，就让这个神人呢跟他的仆人可以住在里面啊，住在里面。那结果后来以利沙呢，每次来这边就住在这儿哈，住在这时候他就想说，哎呀，我每次都吃他的，住他的哈，也不好意思，所以他就问这个，把那个妇人叫过来了，啊，他让那个仆人问他说，哈，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啊？哈，比方说你像王啦，哈，或者像什么这个什么上面有权势的人有没有什么需要？因为以利沙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呢，都有关系的。如果你需要我帮你哈，转告给王哈，什么样的事情的哈，你可以告诉我哈，我可以帮你办。那个妇人说啊，我平常这边安居啊，没什么事，都很好，一切都平安哈，没有什么需要。啊，这没什么需要。那以利沙就问他仆人说，那我们可以为他做什么呢？哈，那这仆人就说啊，
基哈西。
哎，这仆人叫基亚西啊。那仆人跟这个以利沙说啊，这个妇人她有一个最大的需要，什么？她没有儿子，啊，然后
先生又老了
啊，这样子。所以那个以利沙说好，再把他叫过来啊，再把他叫过来。然后他就跟他说啊，明年这个时候啊，你会生一个儿子啊。那个太太就说，哎呀，仆人，那个神啊，请你不要开我的玩笑啊，不要开我的玩笑啊。 哎，可是没想到说到第二年这个时候，他真的生了一个儿子了啊、哦，
嗯，
生了一个儿子，哇，好高兴啊！觉得儿子就渐渐长大了。那有一天呢，他这个儿子到在田里面了，跟他爸爸在一起，结果后来他啊身体头痛啊、哦，就那个爸爸就说好把这个孩子带到妈妈那边去啊、哦，就妈妈那边照顾他。也没想到啊，这个到了中午就死了，小 baby 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太太的反应怎么样啊？他就把这个小 baby 啊抱到这个神人的房间里面去，然后把这个房门的反锁啊，反锁之后，他就打发仆人说哈、啊，你现在哈、啊、这个背驴哈、啊，我要准备要去往去找那个神人。那那个先生听说他去找神人，他说哎什么事啊？因为今天平常不是这个时间去找他的啊。他没事啊，他跟他先生说没事啊。他就跟仆人说啊，我如果说不叫你停，你不要停，赶快这个催着这个驴啊，赶快去。他们住在苏念了、啊，那神人在什么地方啊？在加密山啊。所以他到加密山那边去找这个神人啊，一路就是急着去啊。然后呢，这个他快到加密山的时候呢，老远啊，老远这个神人就看到他来了，他就叫仆人过去问他说，哎，这个苏念的妇人来了，说不要什么事情啊，你过去问问看他啊，什么事情。然后那个苏念妇人呢，看到这个基亚西啊，就说平安啊，没事啊，平安没事啊，没事。他不跟仆人讲，他直接要找这个神人啊。就一到神人面前啊，他就抱住神人的脚啊，抱住神人的脚。那这时旁边的基亚西啊，基亚西就过来要把他推开啊。哎，这个谁啊？你怎么可以抱住我们神人的脚呢？啊，那这时神人怎么对基亚西说啊？我由他吧，啊。因为他心里愁苦，耶和华向我隐瞒了、啊，没有指示我。那这时候，这妇人就跟那个神人说啊：“那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我岂没有说不要欺哄我吗？哦，就是我没有跟你求儿子，但是你现在让我得到一个儿子了。那如今呢，又把我这个儿子取去了哦，你不是让我这个心一下子，这个到天堂一下又被摔到地狱吗？哦，啊，当初没有这样的盼望的话，我今天还不会这么痛苦啊！哦。”好，那这时候神人就明白过来了，好，他就跟那个基亚西啊，神人中间这个了哈，右边那个是基亚西啊，左边那个坐在驴子上面那个妇人，还有他的仆人啊，那个以利沙就对他的仆人说啊，你束上腰啊，手里拿着我的杖前去啊，若遇见人呢，不要向他问安，人若向你问安呢，也不要回答啊，为什么？因为
专心。
因为你有急事啊，不要去花时间、嗯。因为以前人一问安哈、哦，讲很多的，不像现在工业社会，以前是一问安啊，东讲西讲，一个小时过去了啊。他说你不要回答哦，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的脸上啊、哦，所以他把杖就交给基亚西啊，
嗯，
啊，让基亚西先去帮他办事啊、哦。然后这个妇人就跟那个伊丽莎说啊，你如果不去啊、哦，我一定他说我一定要你跟我一起去，不然的话我不回去啊、哦，一定要。神人亲自前往啊，所以以利沙说好，我也会跟着去啊。就以利那个基亚西啊，就先赶到了，先赶到了之后呢，就把杖啊放在孩子的脸上啊，照这个以利沙所吩咐的。结果呢，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啊。OK， 结果呢，后来以利沙自己到了。啊，那君娜继续帮我读啊。
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看见孩子死了，放在自己的床上，他就关上门。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他便祈祷耶和华，上床伏在孩子身上，口对口，脸对眼，手对手，既伏在孩子身上，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来往走了一趟，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
OK， 所以伊丽莎，你看他在这里面是又是关上门，对不对哈？
嗯，
哎，这个神迹是在关上门的时候发生的啊。好，结果这个伏在他身上啊，然后后来哎，这个祷告，结果后来打了七个喷嚏就哎醒过来了啊。
嗯，
醒过来之后，以利沙呢就把这个妇人叫进来了，然后就把孩子交给他啊，他就妇人就伏在地哈、啊，跪拜这个以利沙，然后把孩子抱出去了啊。所以这里呢是讲到以利沙让这个孩子啊从死里复活的故事啊。圣经里面讲到死人复活的神迹啊，旧约里面有几个哈、啊，大家上次我们没有提啊，其实上次以利亚有啊， 以利亚他让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
像这么重要的神迹为什么没有提？
啊、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旧约要重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讲快一点，有些地方我就跳过去了。那现在呢，再回过头来补一下啊，那时候也是，那不是他不是以利亚有段时间就在撒勒法的寡妇家吗？啊，
嗯，
哎，那结果后来呢？他那个儿子啊生病死了，那寡妇就对以利亚说啊，哦，神人啊，你为什么住在我这边，让上帝想到我的罪呢，如今就夺了我儿子的命啊。结果那个以利亚就跟神祷告说主啊，我住在这寡妇家，难道你就让这个灾临到他吗？求你让这个孩子活过来。哎，他也是一样伏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就那个孩子就活过来了。然后那个寡妇就说，我如今真知道你是真的是神的仆人了。好，那个是以利亚让这个寡妇的儿子死里复活，这是旧约里面第一个让死人复活的神迹了。第二个呢，就是今天这个以利沙让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第三个呢，跟以利沙也是有关系的，不是以利沙自己是以利沙的骸骨这很厉害。他死了之后呢，被埋起来啊，结果后来有一次啊，有人也要这个要埋死人的时候呢，突然有这个敌军啊来入境啊，摩押人来入侵，结果那些在办丧礼的人呢，他看到这个敌人来了，赶快把那个死人就往这个看到那旁边有一个空的坟墓啊，不是空的坟墓，就看到一个坟墓就往里面一丢啊，他们就赶快逃了、逃命啊，结果那个死人呢被丢在那个坟墓里面，那坟墓刚好是以利沙的坟墓。结果那个死人一碰到以利沙的骸骨啊，哇，就活过来了所以你看以利沙真的，他活的时候让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死的时候他那个骸骨啊也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旧约里面的神迹旧约好像我记得只有这三处了新约呢新约主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就好几个地方，拉撒路还有一个拿因寡妇的儿子还有一个埃鲁的女儿大家记不记得这些故事还有呢，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对不对主耶稣自己从死里复活就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唯一不再死的，其他那些人啊，从死里复活之后，后来还是会再死了。主耶稣这个复活不一样的，这个超越一切的复活
胜过死亡权势。
而且他复活之后就活到永永远远意义也不一样好，那另外主耶稣在十字架断气之后呢，有很多人从坟墓里面起来从死里复活。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彼得让一个叫多加的从死里复活还有呢，保罗让一个特罗亚的一个少年叫做犹推古从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面提到让死人复活的神迹。好，那我们现在回过来看刚才那个苏念那个妇人苏念那个妇人她那时候来找这个以利沙，就以利沙呢就把这个杖啊交给他仆人，对不对那仆人拿去一氧化葫芦
无效
为什么无效？
人不对
工具是对的那个杖是对的方法是对的，但是人呢人不对就没用所以要紧的就是说，今天有时候我们照着别人的这个方式去一样化葫芦，但我们如果这个人不对的话是没有效的。神最要紧的是要找到器皿要一个对的器皿，才能够做出神所要他做的事情还有这个妇人她也是很有智慧的，她把孩子呢就反锁在这个神人的房间里面，她也不惊动她的先生。为什么不惊动她的先生呢？
找麻烦了。
她先生第一个反应
吓坏了，
赶快找医生赶快抱去哪里，他一定会有很多想法，对不对？
对。
但是妇人他的反应就是
没事，
赶快去找神人
他
不是赶快去找医生赶快去找这个那个啦CPR 啦，不是啦，就是赶快去找神人他就设了这个目标，然后他把门锁起来不要让人发现所以他的指望都在以利沙身上，那也对了，找对人了以利沙是这个果然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好，就是这个故事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地方我就顺便讲一下 后来呢，以利亚又以利沙又这个好这个今天教你帮我读一下啊。
以利沙又来到基甲，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
有饥荒，所以他们就要吃大锅菜啊、来。
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棵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吃的时候都喊叫说：“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
倒的这个野瓜，它的野瓜很毒的啊。OK。
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
OK， 所以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lesson 啊。
嗯。
那是有饥荒啊，饥荒。那圣经里面有提到饥荒。除了外面的饥荒之外，还有一种叫里面的饥荒。这在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说啊，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是我们里面深处最深的这个饥饿啊，因为什么？没有神的话啊 ，a famine 啊 ，of hearing the word of the Lord 啊，这是一个因为得不着神的话而来的饥荒。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以利沙所碰到这个又是一个饥荒来到啊，这个饥荒，那我们讲到灵里面的话呢啊，就是讲到说我们可以 apply 了哈、就是因为没有神的话，听不见神的话，所以在那地上就有饥荒了。
我想到以利啊，那个祭司以利、撒母耳那个时候，撒母耳还没出生，他说神的话语稀少、还有那盏灯啊快要灭。
对，因为那时候神的话少，所以灵性啊，众人灵性就会有个饥荒，那饥荒的结果呢，人就会饥不择食啊，是这个有毒的野瓜，有毒的野瓜是什么意思？就是错误的教训啊，异端哦。然后这时候，但是有人呢一尝，哎，这味道哎有问题，知道里面有毒，这东西是不对的啊、就是需要有人有属灵的分辨力，没有这属灵的分辨力呢，
全吃下去了
，对。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拿面啊。这个面不是因为这个以利沙啦，他说他有得到启示啊，把这个面丢下去啊，面粉啊丢下去，这个面粉就讲到纯净的道，纯净的道，那这个道呢，让我们吃下去呢，就可以把这个什么毒素那个
解掉了
啊。所以最要紧的呢，今天是在末世啦，会有很多这种各样奇怪的教训，
对，
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啊，所以要多吃纯净的道啊、所以小羊他们，你说小羊他会分辨这个真正的草跟这个塑胶草吗？他说你只要给他吃那个真正的草，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假的。所以我们多领受生命的道啊，你会知道说，哎，什么教训有问题啊？好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快的讲到这个。我今天还要补充一个小东西啊，就是因为我这两天啊读了一本书了。叫做赶鬼与释放啊、
这个作者是非常有名的，是世界，他的权威是世界公认的，叫叶光明、一个英国人。
我把这个
那 Good TV 台湾那个电基督教电视台，他也是有收集他的那个讲到的录影带。
Ruby 这边我把它改成这个webcam 啊，好了，我又看了一本书了。这本书叫做《赶鬼与释放》啊，这个是叶光明写的啊、
你很难想象一个英国绅士啊，他真的是个 gentleman， 可是他确实讲到这一届这些灵里头的事情，他讲到非常的有风度，很优雅，可他讲的话题是非常劲爆，
不能说劲爆了，他反正他这个他属灵的深度是很深的
，对，
我是蛮喜欢听他讲到的啊、
嗯，
那我反正我就是没事我拿来随便看一看啊。看看呢，我就看到里面一篇哈、讲到什么？讲到针灸，啊，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他，OK， 他讲到说哈、这个邪灵哈、邪灵会进到我们里面哈、会影响压制我们哈、透过很多管道， 然后其中有一个管道是什么？是针灸啊，哦，哦
还有一个管道是开刀，开刀的时候，
好了，嗯，OK。那他是说了哈，他说有些医生跟医务人员啊，基于他的疗效哈，会使用这个针灸啊。但是呢，如果你分析他的背景哈，这是跟中国那个一些邪术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他说其实啊，这个针灸不会对接受这种治疗的病人呢有长远的好处。那底下就举一个马来西亚一个中医师的警告啊。那个马来西亚中医师啊，他说他在8年前哈，在一次这个退休会，在新加坡的一个退休会上哈。那时候神就告诉了这个中医师关于针灸治疗法的危害，因为它跟秘术啊，秘术一些秘术有相连的，特别它是源于传统的中国宗教啊，所以呢，那个这个中医师他就决定弃绝用针灸治疗的技术啊，这个技术是他在香港学到的，而且他已经成功的使用了差不多有5年之久啊。那他一回到家里啊，他就向诊所里面的这个中医诊所里面的同事，包括医生、护士、病人宣布啊，这个针灸治疗的害处，然后呢，他而且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弃绝了这个技巧，从今以后不再使用这个治疗法了。那些人都很惊讶啊，然后这个人他也把他自己所收集的相关的机械啦、针头啦、书籍啦、证书啦、图案啦，在众人面前呢全部烧掉啊，然后总价值高达$15,000啊。他说，但是呢，以后的祝福却是无价的啊！啊，为什么啊？第一个，他说他的妻子啊，多年来患有周期性的偏头症，那他曾经
偏头痛
对，然后他这个中医师常常为他多次针灸都不见疗效，但这个时候呢，他却没有经过任何的治疗啊，光靠祷告就立刻痊愈了，就是在他把那些针灸东西哈，全部都
烧掉
之后啊，光靠祷告他就好了。第二个。这个中医师他以前对黑暗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惧怕，从那时候开始也立刻消失了啊。第三个，他的诊所呢不仅没有受到这个损失，而且呢有加倍的收入啊，哦，就是所以他是跟这个针灸他把它放弃之后的结果是这样子。后来呢，他说大概三年前他说他在东马的一个地方啊举办医师大会，他在会中看见一件异常的事情啊，就是有一个基督徒的妇人啊，到台前呢，为他的关节炎啊求医治祷告。那时候他们这些人就为他祷告，结果神就给这个中医师啊，因为他那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给他一个知识的言语，说他，哎，说这个妇人啊，过去曾经接受过针灸的治疗，那他就承认说，对，的确是有，啊，但是呢，每次他要气。那时候他们就劝他要弃绝哈，这个过去被针灸这个所得到的影响，结果他每次要弃绝的时候，他都被摔倒在地上，而且疼痛的大声尖叫，所以呢，他们就这些人就意识到他是受到邪灵的折磨哦，是那个邪灵是怎么样进到他体内去呢？就是他受针灸治疗的时候进到他体内去了，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哈，用权柄胜过那个邪灵。就把他赶出去了，那个妇人就得到释放了，而且得到完全的医治，他的关节炎就好了。然后他告诉他们说啊，那个妇人告诉他们说啊，他以前啊，每次当他想要放弃这个针灸治疗的时候啊，那个无形的这个针啊，都会开始刺痛他全身接受过针灸治疗的部位，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意识到说，哎，真的是有那个邪灵在他身上的那个影响啊。那最后呢，他又讲到说怎么样呢，当初在那个香港教他针灸治疗那个基督徒弟兄啊，哦，那个是一个基督徒弟兄教他针灸的，结果那弟兄本人后来得到一个极度的忧郁症，而且在一个奇异的场合之下自杀了，哦，然后他说世人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因为这个那个弟兄啊，他已经拥有了一切啊，哦，但是这个马来西亚这个中医师他讲说他可能知道，因为他认为说那个人是受了一个咒诅，然后就最后呢赔上自己的性命。好，这个是我今天看到他里面就讲了一小段。其实啊，关于这个针灸的这个教导啊，其实我在以前在教聚会里面也听过了，就是有牧师哈，就是劝大家说不要接受针灸啊，但我也听过有些人说针灸哎好像蛮有一些疗效的。所以关于这方面我也不是很确定，这礼拜我在读到这篇 所以我在想说啊，我们还是为着谨慎起见哈，能够不针灸尽量不要针灸，因为，哎，因为你不晓得这背后哈有什么样一个死灵的诠释在里面啊。我们那时候我本来想说，你进去看那个针灸，看那个中医师，中医师里面如果有什么拜拜的话哈，就不要啊。那如果没有拜拜的话，可能还 OK。但是我在读这个书哈，
最好是不要接触。哎
我读这个书哈，我在又是觉得说
不要冒这个风险。
可能这个对，因为当初教他针灸那个也是个基督徒啊，哦，啊连这个都会。
可是后来自杀了。嗯、
对啊，连这个都会有问题呢，所以我们。
还有讲到开刀。
比较谨慎一点啊。
开刀是我自己亲自的经验，就是我生小恩的时候，因为子宫里面有那个子宫肌瘤，一个大的，还有三个小的。所以小家伙在我的里面的胎位就是横的，不是直的啊。所以医生就说，我们还是开刀吧，就是剖腹生产这样子。哎，那个很顺利了哈，他把那个最大的那个肌瘤把它切掉，啊，就流很多的血，所以他那三个小的就不处理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输血，输了不少的血哈。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我这个后来疗养的时候，那个身体虚的不得了，一辈子没有那么虚弱过啊，没有力气，没有元气，什么都没有这样子啊，很长的时间，至少两三年没有恢复过来。那我当中有回去这个回检嘛啊。我就问我当初给我开刀的医生，他说因为是别人的血，我说一样是跟我的血型是一样的，他血型是一样，可是还是不是你自己的血，是别人的血啊，就是不一样这样子，所以你这么虚弱，我看就是因为你输了别人的血这样子。那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没有办法问他哈。那到后来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就问我的祷告同伴啊，他们都是国内的来的，他说如果你真的还有人需要开刀的话，你最知道要开刀的话，最好是先把自己的血抽出来，自己的血抽出来，保存在那个医院的那个冰库里面啊，那等到需要输血的时候要输自己的血，这样子会比较好，这样子，而且开刀的时候是一个伤口，那人是最软弱的时候啊，所以如果没有好好的祷告啊，开刀之前一定要充分的祷告，求主的宝血遮盖，求主派点使者围绕着我们，而且求主的圣灵要掌管那个开刀的医生，还有他旁边的那些医疗团队，在每一个细节上都是要 perfect 啊，要很多的祷告，因为那个时候是病人最脆弱的时候。哎
，OK， 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在那时候在班纳比那个教会啊，那个就有一个牧师哈、啊，这个洋人的牧师过来讲到针灸的这个问题，结果
Larry 吗？
哎，对
，Larry 啊、
哦。然后那个结果后来底下有一个姊妹啊，她本身是一个中医师，她就帮人家针灸的，结果她一听到，她就觉得说，那怎么办？那我这个职业还能够做吗？
我们一起
也是学针灸啊。对啊，那个 Ruby 啊 ，Ruby 不是这个整脊吗？
整脊啊。
他也有针灸。啊，他也有针灸。所以那时候啊，那时候那个洋人牧师、啊。
可他这个源头是从密宗来的。
对，我
秘术。
就算中医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什么邪念，可是只要一针的话就。
因为它是一个从秘术这个源头流传下来的。
不是、啊，那个当时那个谁那个姊妹啊，那个姊妹就去问那个牧师哈、啊，那我这工作怎么办啊？我还能够继续做下去吗？啊，那个牧师也就比较为难啊，因为这个不是说你要不要去接受针灸问题，而是他的
工作、
他的职业、他的维生的这个工具就是这个。我那时候那个牧师他就蛮为难的，不知道该应该怎么样回答。能够尽量，你如果说你用别的方式去治疗他最好，就是不要，因为他说那个针灸呢会透过你的皮肤，就是会身上会产生一个
伤口，
会透过你的身体 puncture 会找会
这个是侵入性的，
哎，
侵入性的治疗。
对，所以他是认为说这个因为
开刀也是
跟开刀一样，就是一个侵入性。
打针也是吗？我前天帮人打针。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也
打到肌肉，
所以那时候我们也在说，那打针呢？打针，我打针比较 OK， 但是好了，所以为什么说我后来就不在这件事情上头再多去研究，因为这里面也好像很多的这种这个衍生的一些争议啊，所以我就是观察。但是呢，我至少说，我最近又读到这本书，然后想到说，前一阵子这个君娜跟这个小师也去针灸，对不对？
嗯。
所以说我们针灸过六鬼吗？
那等一下要找你们做捷径祷告。
不是，就是说，但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跟那个这样就业老阿姨说，我讲这个会他们会吓到啊。对，其实没有，他这个。我们这个只要，因为我们里面有主了，我们有主啊，奉你的名号。如果有一切什么
不干净
的东西哈，奉主的名，我们都弃绝啊，主你都来洁净，不让我受到这些
影响。对。
OK， 但是
不要受到沾染。
我的 point 就是说，如果以后可以不借着针灸是。尽量不要借着针灸。
对，不要。
那 Rufy 呢 ？Rufy 的工作。
臭
为难的。
他都在学这个。
那 Rufy 倒是学这个，对啊。那但是好了 ，Rufy 每次为他针灸的时候，求主保全遮盖啊，让他只发挥好的料。但是
可是叶光明牧师他是说治标的，那个是治标。
对了。
而且又有副作用，就是说很可能会。招惹这个邪灵啊！
是啊，那入费是不是他尽量就是既然他是做这个，
没关系，他可以祷告。他入费啊，你可以自己跟神祷告，就是说你要不要继续的跟这个针灸有关系，主会自己告诉你哈。我们先不给他出意见了。
好了，反正 anyway， 我们听到的东西啊，知道。这东西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啊，
对，
免得说到时候
在无知的里面，
无知东西对，会有一些亏损就不好了。
嗯，
气功也是，
对啊，
气功也是，对，
是
气功对。